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欢迎收听三联生活周刊，本节目由三联生活周刊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新一线与新经济，人往何处去。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数字经济崛起的趋势下，与其说是城市在选择人，不如说是这一代人在重新选择和定义城市。文章主笔贾东廷。人才争夺战，从动钱到动人。城市经济学家陆明曾在不同场合询问年轻学生，你们喜不喜欢大城市？一般会有 50% 的人举手，我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大城市环境差，房价高，道路拥堵。再问，如果没有户籍等方面的制度限制，你们毕业之后会不会选择在这样的大城市就业？这时候大约有 90% 的学生举手，会选择在这样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于是有趣的问题产生了， 50% 的人不喜欢大城市，与此同时 90% 的人会选择留在大城市。各种原因也不难解释。陆明随手拿起桌上一张餐巾纸画起来，一边是小城市，一边是一线或二线大城市。如果去往大城市的收入减成本大于留在小城市，那人就会流动到大城市。大城市的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所谓城市病，比如拥堵和污染；二是制度成本，包括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对于城市来说，要想吸引人来，就要提升三个目标：增长、宜居、和谐。经济要增长，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城市病要治理，以及放宽制度限制。三者相比，放松户籍制度是最简单直接的。陆明本人就成长在一个移民家庭，爷爷辈是宁波人，父母在上海长大，又去了安徽支援内地建设，而他的研究方向也逐渐集中到区域和城市经济学领域。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自由移民的意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也是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的途径，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与人们普遍对拉美化或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不同，陆明认为中国陷入欧洲化是更大的潜在危机，或者确切地说是欧元区化。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区统一货币和分割市场并存的深层次危机，而与欧洲相比，面积差不多大的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原本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共同市场，本应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而实际上，中国地区之间以邻为壑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生产要素的流动依然存在非常多的障碍，特别是由于当下的户籍制度，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定居的制度障碍比欧盟国家间的障碍还大。那么，人这一要素如何从负担变成了财富，甚至成为各大城市争夺的对象？陆明认为，抢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将近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走过的道路其实都是靠投资来驱动的，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10年，以4万亿支出计划为发端，全国各地都在投资开发区搞基础建设，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减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时，没有选择将劳动力移向资本，陆明称之为动人的政策，而采取了将资本移向劳动的政策，即动钱的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产业转移等。这轮增长过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全国普遍出现产能过剩，不仅是在生产领域里面存在企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公共基础设施上也出现显著过剩，开发区遍地开花，几乎每一个县都有一个或者几个产业园。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前一阶段靠投资和负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了，于是想通过人力资本来给经济找到下一波增长动力。抢人的另一大背景是人变得稀缺了。中国经济在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社会总抚养比低为特征的人口红利已经步入漫长的衰减期。人口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方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20年间经济增长的1/4由人口红利贡献，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以2013年为拐点， 我国16岁到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从逐年递增转向逐年递减，再加上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全国二胎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增长远远低于预期，这些都标志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衰减。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认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面对老龄化的压力非常大，最典型的东北是人口流出比较大的区域，而且流出的大都是年轻人口，剩下的是老龄人口，一会带来社保压力，二会对经济增长和活跃程度造成负面影响。所以现在城市政府的人才争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改变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尽管蔡方给出第一次人口红利衰退已经不可避免到来的结论，但他仍乐观预测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巨大的开发潜力，这取决于三方面来源能否实现。一是养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给，二是教育资源的扩大，三是劳动参与率的扩大。在资本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当前的制度制约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间，这就要依靠第二次人口红利或者制度红利。陆明告诉我，在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全国各地都开始逐渐松动户口，而这一轮集中体现在新一线城市户籍对大学生群体的放开。不可否认，以落户作为人才争夺的筹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不完全正面，这也是赵忠所担心的。他告诉我，一方面城市政府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说明人的价值开始被重视，对于人的管理体制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户籍制度是非常僵化的，很多城市都把人作为一种负担，一种成本，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进一个人要征城市增容费。现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来改变以前限制人口流动性的因素，落户的口子开得也比以前更大了。但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最终方向也就是要把户籍制度上附着的很多管理功能以外的东西逐渐弱化，只保留管理和服务的功能。但目前很多城市用户口、用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力量把人吸引过来之后，为了把人留住，可能会把户籍制度作为绳索继续把人拴住，包括公共服务、子女上学、购房购车等因素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政策取向并不利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大趋势。比如天津，人才落户之后，如果一段时间内不能满足某些条件的话，户口可能还会被取消。可以说，以户口为筹码的人才政策背后是逐渐强化的城市分级压力。